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整体配合，让小资料点遍地开花，然后是交流稿我用双语讲真相，最后将要带给您的是站起来自己走。整体配合，让小资料点遍地开花。作者：东北地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我们地区建立小资料点和逐步达到小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一点体会，与大家交流。在几年的邪恶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对资料点的破坏更为严重，同时损失了大量的救度众生的资金设备，更加重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即使这样，大法弟子还是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建立了一个又一个资料点。有一段时间，我们这里的资料有点供应不上了，原因是要资料的多，做资料的少，机器不停的运转还是供不应求。后来干脆工友建议我们自己解决资料问题。静下心来想一想，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这种状态长此下去，资料点似乎成了印刷点，资料点的工友长期忙于印资料、买耗材、传递资料，整天忙得没有时间学法练功，如果修炼的人偏离了法，邪恶就会钻空子而加重迫害。其实并不是工友们不想好好学法练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而是这些事确实让人忙得不可开交。这不能说与我们每个人没有关系，长期的等靠药也加重了资料点的负担，如何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看到明慧网提出的关于小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建议，我们觉得这是一条我们需要走的，而且是一条正确的路。以往出于安全的考虑，资料点的事我们几乎不去过问，现在我们要自己建立资料点，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们只好参考明慧网上工友提供的打印机的类型，再到市场上看样机，最后由工友帮我们买了一台小型一体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怕心，把机器放到了工友家，白天没人，我过去试着学着做，一边翻看着说明书一边操作，心里很紧张，机器像一匹没有驯服的马，让我费了不少纸，隆隆的声音似乎向我挑战，震得我的心砰砰直跳，我干脆用被子把机器盖住，把机器闷得滚烫，就更不好使了，废液纸更多了，一会儿又没有墨了。我小心地把墨盒拿下来，按照说明书上的提示一步一步地对照，看了好几遍也没有搞懂抽空气与注墨的关系，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询问的人，手里拿着说明书，面对着机器和墨水，一种说不出的苦与艰难油然而生。静下心来想一想，我是大法弟子，这一切应该做好， 同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心里对着机器说，你也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注视正法，将来你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归宿。于是我把机器上的被子撤下来，把机器放到桌子上，下面放了泡沫，我用注射器试着抽出了墨盒中的空气，注入新的墨水，再重新开机，情况好了许多，我的心态平稳了一些，机器的声音似乎也小了许多，好像就是对着我的心来的。不管怎样，我把第一批印出来的资料背回了家，我们的小资料点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我们迈出了第一步。去了几次工友家，我也算是比较有经验了，我把我的经验传授给工友，工友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对大法却有一颗诚挚的心，很快就学会了，我也不用去他那儿了，他自己都能做了，做好了就给我们烧过来，我们做出来的资料能供应上我们自己用了，我们觉得这样做真是挺好的，同时也减轻了其他资料点的负担。有一个工友是用手工油墨印制传单，印制的传单种类比较单一，油墨弄到那儿还很脏，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建议，刚开始他们觉得自己的方法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比较熟练了，怕改成小机器用不好，我们就把技术和经验都告诉他们，最后他们同意试一试，结果很快就掌握了，现在运行的也很好，能自己印制师傅的经文、明慧周刊、正见周刊、酒瓶、各种真相传单及小册子了，把自己这一片的资料工作都承担起来了。一个工友家里有好几个人修炼，他们早就想买一台机器自己用，可一直不知买什么样的合适，我们又把经验告诉他们，现在他们不但解决了自己的资料来源问题，还替别的工友分担了一些，由于走出来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多，资料也相应的增加了，又不断的有工友主动承担建立了资料点。在资料点的运行当中，工友们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并帮助周围的工友建立了资料点，现在我们地区的小资料点正在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建立和发展起来。资料点在运行中，机器出毛病是常事，刚开始的时候工友把机器送到维修站去修理，一方面耽误了很多时间，另一方面听说恶警在维修站也有蹲点，后来大家就不拿去修了，我们找到懂机械维修的工友把机器打开进行清理，主要是灰尘和纸屑，清理完就好了，现在大家基本上都能自己清理了。有时机器出现问题是和我们自己的心有关，比如在做资料时说一些没有用的话，会有常人心出现，机器马上就出一些小问题以示警告。有一次印师傅讲法，由于数量较多，时间又紧，做时就产生了着急的心，结果机器不是卡纸就是墨盒堵头，弄得工友焦头烂额也没弄好，后来认识到自己起了着急的心，当把心放下后，只管尽自己的能力做，能做多少做多少，结果机器又恢复了正常，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应该做的都做出来了，让大家及时看到了师傅的讲法。还有一个工友刚开始做时，看着自己印出来的师傅讲法，心里真的很高兴，又生出了欢喜心，结果机器也是不断出现干扰，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欢喜心，去掉后机器马上就好了。其实问题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心来的，等着我们提高心性呢。有时是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我们就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年初时，大家刚开始着手做酒瓶，结果有好几台机器陆续出现问题，当时大家都认识到这是共产邪灵的干扰，不能承认它，每天都发正念清除，这样在大家的正念下，酒瓶一本本地印出来了，真相资料也从没间断过，大家都用正念对待，一起突破了过来，机器也一台一台地恢复正常了。相对于大的资料点，小资料点所用的资料就少了许多，有的工友条件还可以，自己就把资金问题解决了，有的工友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其他的工友就主动拿钱共同承担起来，购买耗材时大家也都是选择质量好价格便宜的，从不浪费资金。 每一张传单的背后都记载着大法弟子的无私与付出。有一个工友在这几年的迫害中失去了月收入2000多元的工作，孩子上学需要钱，在被非法劳教期间，爱人又在外面借了不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工友没有想自己如何多挣钱，为了能有时间做资料而去找一些不固定的零活挣些辛苦钱维持家用。有个工友以种些农产品为生，有时活忙就贪黑做资料，第二天还得早起学法练功。有一个工友视力不太好，做资料时却很认真，每个页码都仔细看过，做完后还认真分拣校对，做一份资料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资料点的建立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负责上网下载的工友不断地在技术上突破网络封锁，及时从网上下载师傅的最新经文、明慧周刊、证件周刊、各种真相传单、小册子及酒瓶等资料，并在资料的选择上帮助大家把好关，主要以明慧网为主，辅助下载大纪元网的酒瓶等。负责传递的工友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背着各种资料东奔西走，总是及时把资料送到。直接发真相资料的工友也是走遍大街小巷，把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即使在邪恶最疯狂的时期也从未间断过。负责协调的工友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把大家协调好，如资料点建立后，协调人会根据工友发资料的情况和做资料工友的实际情况，在数量上合理的安排，每周做多少发多少，使资料不积压也不浪费，又根据每个发资料工友的情况分配，有能力做的工友多分点，怕心重的少分点，这样大家在做的过程中不会感到有压力。平时大家都是自己在家学法，如果遇到悟不明白的事，就会工友一起切磋，一起在法上悟，共同促进提高。如果机器出现故障一时解决不了，协调人又根据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帮助解决，一时无法解决的就重新协调，让其他资料点的工友帮助暂时解决资料问题。有的工友之间素不相识，有的工友偶尔见过面不用问姓名，互相都不知道每个人具体做什么，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正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所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上做事不一样，分工有序，聚之成形，化之为力。一年多来，我们地区从等靠要的状态中走过来，从建立一个小资料点开始，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教训，发展成资料点遍地开花，并逐渐地走向成熟。大家都坚定地走过来了，我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大家都是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在做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我们体会到了这一切并不是我们多能干，只是我们符合了法的要求，心性提高了，修炼的路走正了，师父和众神都在帮助我们，是大法威力的又一次展现。这是由我们两个人共同配合写出来的体会，我们都没有什么写文章的基础，虽然我们的文章不能表达得很全面，也存在很多不足，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次放下自我的过程。我们的智慧来源于法中，大法弟子是用心在写，而不是用笔在写。现在我们都突破了自己的障碍，把本地区大家整体配合建立小资料点的体会写出来，希望与大家共同交流，促进提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与您分享一位西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用双语讲真相。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新疆有13个民族，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通用维吾尔语。在这里讲真相多了一层语言上的障碍。我讲真相是从2000年拜读了师父的理性经文后开始的，当时还看不到明慧周刊，既不掌握多少真相，也还不太理解讲真相的全部意义。回顾这5年多来，要按阶段划分，大体上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最初只用汉语讲，仅限于熟人中，其中的少数民族朋友或同事都懂汉语。第二阶段逢人便讲，仅用汉语，因为熟人毕竟有限。后来讲真相进入到第三阶段，面向各民族众生，用双语讲真相。我年轻时曾有一年生活在农村的经历，在那种语言环境里，我学了些维语，也只懂一些生产生活用语，谈思想对我几乎是一种奢望。可是讲真相就是要揭穿谎言，消除误解，讲清真相才能救人。用维语去讲真相我从来没敢想过，但是在讲真相的实践中，我深深感到熟人毕竟有限，熟人中能全听懂汉语的又有多少。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集居的地区，仅用汉语讲真相，那么就会有半数以上的人听不到真相。而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要求大家大面积的做，用你们能利用的一切智慧去做，只要能救度世人就去做。渐渐的，我意识到了我必须面对各民族的众生，于是我开始向人请教讲真相需用的一些特殊语汇，如杀生、自杀、妒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我都是现征现卖，边学边讲。我这把岁数的人是靠大法给予的智慧才能突破语言和观念的障碍，当然是要下些功夫的，虚心求教，不耻下问。请教时对方在电话里讲，我用维文记，每个单词我都念背写上几十遍。过一段时间，我把主动写出来的作业送交那位懂维语的朋友修改。其实这维文我只是在50年前业余学过字母和拼音，没想到丢下几十年的记忆还能复活，这是师父给的智慧，大法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从此我可以面向新疆各民族众生用双语讲真相了。下面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大法给了我力量和智慧。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在这部法里，我已经把使人能够修炼提高上来的一切因素都贯穿在里面了。只要你去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你去修，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无所不能。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学法练功，除了学习转法轮和师父的新经文之外，还每天背诵转法轮卷二上的佛性。我年龄大了，得法前，当时新疆的电话只有6位数字，我离开电话本，一个电话号码也记不住。我常想我老了，这是一种常人的观念。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讲，不去掉这种观念，怎么敢去设想这把年纪又去学习另一种民族的语言，并用它去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呢？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他是不变的，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我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从人的观念中走出来，不断地突破这种观念的束缚，在法上认识法，才能发现自己大法造就的生命。事实上通过9年多的修炼，我的身心都在变化。从外观上看，我的鱼尾纹消失了，脸上的老人斑退完了，白里透红。更主要的是，由于学法修心， 自己不仅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而且从法中获得了智慧。我不仅能记忆许多电话号码、手机号码，还能背《论语》和短的经文。师父在转法轮的《论语》中说，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又说，如果人类能够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改变一下僵化了的观念，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我扪心自问，修炼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奇迹，不正说明大法已经使我身心都发生了变化吗？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师父还在转法轮卷耳中说，你是在这一层次产生的生命，那么你就和这一层的法的观念是一样的，你的真本性反出来，那么你的认识标准就在这儿，那个标准就是你自己。我理解，突破了常人的观念，回归真正的自己，这个新生的自己是神的状态，是无所不能的。我终于可以面对各民族众生讲真相了。听我讲真相的有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克尔克孜、蒙古、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不管你身在哪里，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哪个国家，看上去你是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你就是一个生命，其实都有与你有缘的人。我碰到了许多天山南北边缘地区来的有缘人。前年有一家人从卡舍来此看望上大学的儿子，一下火车就让我碰上了，四个人一起听了真相。有的人从阿图舍来此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只停留三天，临走让我碰上了。还有一家从伊犁来此经营饮料，全家轮流看柜台，轮流听我讲真相。最后一次，连他们的两个亲戚也听了真相，都听完了，他们关门回伊犁去了。还有一个本地的维族妇女，去年听了真相，今年又在公共汽车上相遇，她一上车就喜眉笑眼地站到我跟前来了。我一路上给她讲酒瓶，她马上把名字告诉我，委托我给他写退党声明。其实那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时时有救人之心，师父时时在帮我。听真相的各民族众生，当我讲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他们几乎都是随声也跟着说出这句话。当我请对方把我讲的真相告诉给他全家人，并告诉他们会有福报时，很多人连声道谢。在讲真相中修炼自己。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正师法也是修炼，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从而去掉不足的过程，只是许多最根本的执着认识得越早越好，认识到了本身就是提高，能够去掉它，或者克服它、削弱它，最后完全去掉，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提高，也是生命的根本转变。开始讲真相时倒没有怕心，后来被非法关押时也没有怕心，给两个警察及关在同号里的一些常人讲真相，后来看守所在全牢房播放污蔑大法的录音，并要求座谈会写出书面认识。我写道，这些报道都不符合实际，我作为法轮大法的受益者，我要求还我师父的清白，还我大法的清白，无罪释放我。他们取走后提前放我回家了。我认为生死关我过去了，但一回到家我又回到人的状态，拿到真相资料，我想起自己的指纹都留下了印记，生出了怕心，但是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人心，这迫害不是人对人的镇压， 这帕心是要去掉的。当时主要是贴不干胶和撕开大的真相资料，我发现这帕心是在讲真相的实践中去掉的，等到面对面的讲真相时就很自然了。到师父2001年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发表后，我认识到了讲真相不仅是揭穿谎言，更主要的是为了救度被谎言毒害了的世人。我开始理解了讲真相的意义，这增强了我的使命感、紧迫感。当时尽管院里设了鸣哨，警车几乎常年停在我家窗外，但谁也挡不住我出去讲真相。酷暑37到40度的高温，也不敢怠慢。严冬冰天雪地，道路极滑，挡不住我，要等冰消雪融路干，那得将近半年时间，半年能救多少人呢？但是正当我大面积讲真相时，却出现了病业现象，腿疼的下楼一个台阶走两步，散盘都盘不上了。我向内找，找到一个执着，纠正一个，腿还是照疼，我就继续找，直到我意识到了新换的片警频繁上门骚扰。我每天只顾着上公共场所去讲真相，却没有给他讲真相，而他和过去的片警不一样，先前那个只是在敏感的日子来，而他10天半月就来一次，而且总是在晚上10点以后，这是我雷打不动的学法时间。我出于无奈，只是想应付一下把他推走，却没有抓住机会给他讲真相。当我找对问题时，腿疼立即消失了。遗憾的是，我后来由于流离失所，至今也没能给他讲真相。当初有个办事处主任是每天上门骚扰，我及时讲了真相，他再也没来过。人们都是为法而来的，那么就得珍惜各种机缘。有一天，我到附近一个小铺买蜡烛，维族老板夸我维语讲得好，这是想听真相。可我当时却想先坐远处的家门口的往后推一推，这个先远后近的安排其实是隐藏着一种怕心。等过了些日子，我去小铺找他，小铺倒闭了，以后再没碰到过他，这个机缘就这么错过了。至今我每逢走过那个地段，还怀着歉意想起他。这个教训让我懂得，机缘来了不抓住，稍纵即逝。修炼就是修取人心，修取执着。有时一个电话打过来又不说话，如果连续打来几次，就可以使你想到该换手机或搬家。一个流离失所的同修做几个噩梦，突然向你提出给找个临时住处，你不清醒就会迁就他。连续梦到过世的亲人，说明内心里情还没放完。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有这些心呢，往往也会反映在你的修炼中、生活中，你在不同环境的言行，甚至你平时的一丝一念也会反映出来。你被常人心带动了，在那一瞬间，或者在那一会儿，在那一件事情上，你的行为就等于是常人。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被常人心带动呢？说明自己有漏，那就要向内找，认识到了，在法上修过去，就是修炼。这里边的教训是，每当自己能够在法上思维时，自己就会正念充足，遇到的问题都知道怎么去做，而且效果也好。而每当自己处于人的状态时，就不清醒，甚至犯糊涂，做错事，而又迟迟不悟，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三件事都要做好。师父在经文正念中说，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我除了按规定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外， 还在每晚七、八、九、十、十一点锁定本地区的邪恶发正念。发正念时一定要遵照施主，清理好自己，一丝一念都是修炼。师父在《野三言两语》中还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体悟正念来源于学法是否真的学进去了，而是否好好发正念又反过来影响自身的修炼状态和讲真相的威力。随着正法的不断推进，这几年讲真相容易多了，但是还是有被毒害较深的人提出对425和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疑问。我们要揭穿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栽赃陷害的卑鄙手法，告诉对方425和平上访事出有因，头一天在天津抓了46名大法弟子，第二天练功人才去和平上访是为了说明真相，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宪法说人民群众有意见要求可以去上访，并没有规定你来1000人是合法的，你来10000人20000人就犯法，是恶党违反了自己的规定。设在国家体委的气功五人领导小组的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对气功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可为什么组织那么多的报刊攻击法轮功，为什么无故抓人。就这样理直气壮地讲，人们听着听着不正确的思想解体了，有许多人连声道谢，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呢？天安门自焚破绽很多，我们可以一一讲明。所谓把自己烧了升天圆满，就没有这么一说。法轮功书上写着自杀是犯罪，天安门自焚是事先安排好了的，是在演戏，举出破绽，提出问题，谁站岗还背着灭火器和摄像机。有人听到这时也说，我就说嘛，怎么就那么现成呢？明白了真相的人往往对这种造谣污蔑相当愤慨。有的人说，共产恶党费了这么多心思做文章，怎么不把自己队伍里的那些贪官整治整治呢？另外我体悟到，清理自己不仅在发正念时清理，有时状态不好就要及时归正自己的思想，对照大法不断地向内找，找到了就去归正，调整好了坚定正念再去救人效果更好。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就会精进不停，就会永不迷失。最后我愿以师父的志不退颂词的最后两句来结束本文。法徒精进志不退，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
各位同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这篇交流稿的题目是《站起来自己走》。师尊好，同修们好。首先，我由衷地感谢师父给我们这次修炼心得交流的机会，感谢明慧网的这座交流桥梁。我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跟随师父正法进程走到今天，心中真实无比的荣幸，同时对师父也是万分的感恩。我是在99年720前两个月得法的，那时的我没有生活目标，心中十分茫然。当我第一次听到师父讲法录音时，泪水不禁涌出，心中对师父充满敬意，真是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那时的我已经产生了修炼的念头，可没过多久，720对大法的迫害开始了，谎言铺天盖地，我被蒙骗了，从此放弃了修炼的想法。但师父是慈悲的，一直在呼唤我。当我静静一个人时，耳边便响起了师父的讲法。慢慢的，两年过去了，我终于醒悟了，又重新捧起转法轮。初期学法，师父时时呵护不会走路的孩子。
开始学法时，由于没重视学法的重要性，很懈怠，师父便用各种方式点悟我该学法了。当遇到矛盾时，当遇到困难时，当遇到别人对我的不理解时，当遇到生活的苦而想放弃生活时，师父讲法的声音便会在耳边响起，我的心在颤抖，泪水不由地流下来。只有看书才会让我重新站起来，让我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就这样，我学会了自己约束自己，认真学法了。有时梦境中能看到师父在搀着我，扶着我向前走，我只觉得有师父管了。就这样，在以后的梦境里，无论遇到有人抓我或是要害我时，我便会大声喊师父师父，那些人便会立刻消失。我真切体悟到了师父真伟大，我在师父的时时呵护下成长着。站起来自己走。慢慢的，我认识到了大法好，认识到我应该和其他同修在一起。我们大家在一起时，那些同修的言行在感染着，在激励着我，应该融到整体中。通过大量学习师父在99年720前期的讲法后，我对大法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明白了宇宙的理，大法的内涵，学法的重要性及做好三件事的意义。我认识到了我的生命是为大法而来的，因此在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练功发正念，也学会了讲清真相，同时知道了如何向内找。刚开始讲真相时，由于怕心很重，只是在和同修在一起时才敢随和着讲，发资料也是平时坐着车偷着发一两个。由于和同修经常出去共同讲真相，在我们的交流中知道讲真相是救度众生，慢慢的便在四周没人时和某人讲起大法好，以第三者的身份告诉别人修炼大法身体好，然后在学法中学习明慧周刊后总结自己讲真相的不足。那时我经常发正念，渐渐的头脑越来越清醒理智了，我开始学会了站起来自己走。克服怕心，我在这一段日子里几乎开始一个人做三件事了。每天虽然大量学法，但练功一直不积极。由于练功是很苦，每次都是强忍。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自己也开始了自我约束。那时我已经怀孕了，因此每天都要出去散步，要去很多地方。有时和同修一起去，在小区内，由于门都是智能的，因此只有在门半开着时才能进去。开始时由于怕心强，没有强大的正念，经常是很少有开着的门，即使进门了，嘴里不停地念着正法口诀，可下楼后浑身都是汗水，立即回家，当时心跳也在加速。通过自己不断总结不足，知道了发资料前应发正念，而后再发效果更好。慢慢的开的门也多了，速度加快了，怕心也变小了，发放范围也变大了。但在开口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做得不好，怕心大，怕别人不接受，怕别人怀疑自己练举报，怕这个怕那个。记得有一次给几个人讲，当时他们都不接受并表示很反对，我从此再也不想讲了，不愿开口了，想着还是以发为主吧。但我通过看明慧周刊上其他同修正念正行给予别人讲真相的文章后，心里很受鼓舞，渐渐的我又开始出去讲了。这回我已经放下了心，不再想别人如何，而是想要顺其自然。人们开始在接受我了，在放下人心的执着后，我发现讲得顺畅了，接受的人多了。感谢师父，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和口才。记得一次清晨，我出去贴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由于天很亮，过往的人又多，因此开始有了怕心。虽然发着正念，但始终贴不上，最后只有回家了。我开始想自己为什么怕。当我在学法中看到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我猛然悟到，我是怕死吗？ 通过不断学法发正念，我决定第二天再出去贴。那时我明白了死并不可怕。第二天又是一早，我发完正念走出家门，直奔既定地点。在强大的正念下，我没有了怕。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我顺利地贴在了路边车站牌空位上。那是一种慈悲的力量，字的颜色都在发着金光。不久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警察去一同修家搜书。当他们进到外屋时，我和另一个同修正在做作业。他们刚要进里屋，我走出来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要搜书。我当时义正辞严地说，书没有，人有一个，我跟你们走。他们开始犹豫，后来便随我出了门。在路上我向他们弘法，最后成了朋友。通过这件事，我知道大法弟子做一切事都是为了救度众生。只要有正念，邪恶必自败。只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什么事都会做到，大法弟子就会神起来。带孩子一起修，孩子出生了，修炼也更加紧张了，难的表现形式也变化了，反映到表面的东西更加明显。孩子是带着使命来得法的，他是纯净的，也同样需要法来充实他。起初我没意识到他对我不精进时的反应，我没意识到他也要学法。当我有时为了常人的事放不下而不学法时，当我为了某人或事而产生执着，从而加大矛盾而无心学法时，当为求安逸心而不愿练功时，当我由于带孩子苦而不做三件事时，孩子便哭闹不停，甚至有时出现感冒症状。开始我只是哭，我知道他是来得法的，但他始终不见好。我开始求师父救孩子，甚至向师父磕头，但无济于事。我便开始产生怨气，真想转法轮里那个摔佛像的人。我虽然没摔什么，但这心里真是又气又急。最后我无奈只好坐下来向内找，真是剜心透骨。我渐渐平静了，似乎明白了是自己的问题。我想起了发正念，想起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便高密度发正念，意识到是自己错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强大的正念下，我又重新站起来做好三件事。当孩子睡觉时，我走了出去，心中只有一念，孩子啥事都不会有。当我发完资料回来，孩子依然睡得很香。就这样日复一日，孩子在成长着，我也在不断成熟着，放下了以前不愿放的执着，执着安逸的生活。在这期间，我学会了和孩子一起玩时听录音机学法或看光碟，学会了孩子睡觉时做家务讲真相，学会了晚上的时间充分学法练功。我每天几乎白天不睡觉，有时困也得挺着，为了孩子，也为了更好学法。孩子渐渐长大了，可以抱他一起弘法了。他在我发真相资料时很乖，有一次险些从我怀里掉下去，他没出声。当我讲真相时，他仍然不出声，只是静静地听着。每天我做大法事时，孩子便睡觉，直到我做完才醒来。我知道是师父的安排。孩子会走了也更淘气了，由于我太执着他淘气，总感觉到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三件事更没时间做，每天玩的时间多了，自己的苦恼更重了。我开始松懈了，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自我执着中。后做一梦，梦见自己就要上最后一个台阶了，上到楼顶上了，但我摔下来了。我猛惊醒了，我回想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许多的人心难断，许多的执着不放，许许多多不愿放和不愿割舍的事情。在一次次的流泪中，一次次修炼边缘上，一次次的摔倒中，学会了自己站起来走回来，重新起步，更加精进。虽然路途中有荆棘，有坎坷，有磨难， 但在师父的时时呵护下，我走过来了，走到了今天。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使我和小弟子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当我看到师父最新发表的新经文《走正路》及《越最后越精进》，我明白了，这所谓的苦难，实指是人自心对自我安逸的执着，有种求心，想求得更好的生活。大法弟子是伟大而殊胜的，是众生的希望，宇宙的未来，怎么还执着人的东西，三界内的东西呢？其实在人中的一切不如意，是自我观念的束缚。放下人心及观念，是对认识事物及判断事物的观念的改变，也就是放弃旧宇宙的理，共产邪灵强加给我的理，从而完全同化新宇宙特性真善忍。当我看到国外同修在反迫害行动中所做的一切时，我自愧。当我看到被迫害同修那种坚持坚信的意志，我的心在颤抖。我有什么理由不做好三件事呢？我们都同样是在师父呵护下的弟子，有何脸面面对同修，面对我们的师父？我什么都放不下，就不怕师父不要自己吗？当听到另一光盘里唱着师父时，我痛哭起来。我的使命是来救人的，师父说，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师父在等待着我们的好消息，众生在期盼着我们的回归。我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救度众生。我要带着孩子更加精进，走好最后这段路。师父，您的弟子只听师父的话。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